亲爱的家人们，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读经进度在箴言第十三章。十三章有许多的属灵原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我们今天比较着重在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期待透过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帮助弟兄姊妹们在今天一整天领受从神而来的智慧，去经营一个靠近神、亲近神，并且活出神荣美的智慧生活。首先，我要将今天的经文念给各位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祸患追赶罪人，义人必得善报。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应有消灭的。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义人吃得饱足，恶人肚腹缺粮。阿们。在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属灵原则，那就是从十八节到第二十节。十八节到二十节，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我们要确认一个建立人生的正确目标。建立人生的正确目标，首先必须你要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自律，从神而来的一个节制。所以我们能够懂得活在从神这个话语所带来的一个管教规范，你活在这个管教当中，你领受这样的一个责备，领受这样的光照和启示，你必终得到尊荣。你所渴望的、所成就的方向，至终就能够达到，你的心便能够觉得甘甜。这是神给我们在这世上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们要设立一个为着神国，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生活的方向。所以面对建造一个神国，绝对不是说我们受洗以后啊，我们好像就过着我们自己原有的一个生活啊，求神来帮助我的经济，求神来帮助我的职位。其实我们应该要问，我活在神国的当中，神在我的工作，在我的职场，在我的婚姻的里面，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要在我身上成就的美意是什么？所以我渴望照着这样的一个神国，神国的盼望，神国的方向里面，主啊，引导我，带领我，制作我，甚至当我走岔走偏的时候，管教我，光照我，甚至再重新把我拉回。那么我们心中所渴望的，至终就是神放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十八、十九节这两节我们连在一起看，你就必须晓得哈，所谓的管教，所谓的责备，是要帮助我们心中所欲的成就，是一直朝向神的心意，朝向正直、清洁、良善、公义。所欲的成就其实就是神的美意，神的心意借着我们这人可以彰显出来。但人如果弃绝管教，但人如果不想领受生命中的责备，我们渴望拥抱我心里面我一定必然要成就的，其实这种就是恶事。亲爱的家人，我们的人生的计划，我们人生的目标与世人必须有所不同。因为如果我心中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我所思的，我所想的，我一生所经营的都是地上的事，那么愚昧人为什么还会去憎恶我们呢？这世界上的人一定拥抱我们呢、啊、什么叫做愚昧？什么叫做智慧？在整个箴言里面一直说到，智慧就是去认识神，智慧就是一直去亲近神，智慧就是行走在神的命定的道路上面。什么叫做愚昧？什么叫做愚妄？就是走自己所安排的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很需要神在环境当中的管教，不使我能够带到一个尊荣，那就是神在宝座上面提升我们，与他同作王，神在生命当中制作我们，使我们的性格像他。 所以我们在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就是我所思所想的也是神所思所想的。所以我们来问问看自己，在我一天当中，我所渴望的，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我心里对他的羡慕，我羡慕那些富有的人，我羡慕那些有名声的人，哇，我羡慕那些有所成就的人。我看到人家在不管是在各样的媒体上面，他们所活出的样式，这是我所羡慕的吗？还是这是世人也都一样羡慕的呢？我今天羡慕的是神的国度，我今天羡慕的是天国，我今天羡慕的是神荣美的彰显，我今天是他的心意的成全。那么我如果渴望朝向这个方向，是不同于这世界世人所羡慕的所渴慕的，那么我就多么需要神在我生命当中一个管教、责备、引导、制作和启示。所以你必须真的在神面前有一个自律的生活，唯有靠着这样的一个自律的生活，我们才可以一步一步的让我心中所欲的其实也是神他所要成就的。那么我们的心便会常常因着神的旨意被成全，而我也有份于神的旨意，那么我就得着一个属天来的喜乐、甘甜以及满足。二十节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一个人不是走自己走这条神国的道路，你必须拥有一个团契的生活，而一个团契的生活，这就叫做与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什么叫和愚昧人作伴？上面所说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这边就出现了两次的愚昧人。愚昧人是什么？就是他一生的经营都是在这世上，他一生的经营就是这短暂的一生。所以你常常问自己，诶，我花在职场上面有那么多的时间，我有没有办法，我也花一些的时间，或许没有办法同等量的多，但是我的休闲的时间，我所在职场以外的时间，我在经营家庭以外的时间，我能不能分出来这些的时间，我分别为圣，是我必须要与我的弟兄姊妹，我教会当中的家人、智慧人一起同行的时刻。你看重聚会的时间吗？你看重祷告会的时间吗？你看重小组团契交通的时间吗？你看重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探访、一起交通、一起联合联络关怀的时间吗？其实这就叫做与智慧人同行，而这样的一个生活必得智慧。你这边不要去讲说，哎呀，好像我是要找一个聪明人啊，我要找着懂得投资的人。我们都喜欢跟投资的人在一起，懂得投资的人，我们渴望懂得跟那些好像懂得成功生活的人在一起，我们就以为这叫与智慧人同行，并不是。这里的与智慧人同行，就是你要跟那些懂得把你引导走向神国道路的人同行，你要跟随那些紧紧去陪伴那些会把你带到神的面前的人，这个人才叫智慧，这个人才会使你得着智慧。很多时我们会羡慕，哇，这个人在投资理财上面特别有经验啊，特别有成就，哇，这个人在房地产的上面，这个人在这个人生的道路的上面，这个人认识不少的名人，这个人认识不少的政治人物，哇，这个人的交际手腕很有办法，哇，他好像可以拓展我的人脉，他可以帮助我好像提升进入到生活的一个领域。我们以为这叫智慧人，不，圣经提醒我们，这反而叫愚昧人。他因为正在世上的经营，他并没有走向这个引导他认识神的这个智慧。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不要小看你参加团契，你参加小组，你参加主日，参加祷告会，你不要小看我们去好像去探访去关怀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正在走上一条智慧的道路，因为这些的道路，这些的聚集，这些的场合都有神的同在。他正是把你带向一个与神同欢聚，在基督肢体的一个荣耀，知基督肢体的一个相处。因为将来在荣耀的国度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生活着。所以在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你真的要去看见你人生的目标方向是不是以神的国度、神的教会、神的同在为你的方向。因此你能够自律，你能够节制，你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抉择，我所相处的人，我能够所做的事， 我所花的时间都在对的人、对的事，而且是在有永恒存留价值的事上，那么这就叫做智慧。21节到25节其实都是在回应啊，甚至是引出我们必须要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几节的经文，那就是赐生命与圣灵的律已经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什么叫做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呢？其实从21节到25节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就是教导我们活在神的义中，那么我们就能够在赐生命和圣灵的律的里面活出神的荣美和神的义，我们就可以得到义的果效。而22节就是说到我们怎么去经营我们的家庭，22节是说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能够为我们的下一代去负责，我们遗留的产业不是只有金钱房屋，我们遗留的产业乃是对于神的敬畏，对于在神的面前的追求。我们的灵性跟品格对于我们下一代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记住，十诫告诉我们不要拜偶像。神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至三四代。由此可见，一个离弃神，不认识神，或者是敌对神的人所带下来的遗产是多么的可怕。但是你说，神圣经也说，爱他的，守他诫命的，神必要向他守约施慈爱，自父及子，直到千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遗产，这就是向我们的儿女所遗留的产业。所以你看，善人给子孙遗留的是产业，但是罪人为义人要积存资财。至终这整个世代所有的财富的运转都在基督的手中，这些的财富不是说至终会到基督徒的手上为我们所使用，不是，而是所积存的这些资产是正给我们看见，世人在地上所经营的这一切不过是短暂，而他们的见解成为了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对于爱神、对于认识神所 传承的产业更为宝贵，因为我们的产业是自富及子，直到千代而存到永远的意思。所以你问问看自己，我们为孩子留下来的是什么？竭力的带孩子去认识神，敬畏神，爱慕他的话语，热情的侍奉神，这是你我可以留给孩子最好的产业。那个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其实正是提醒我们什么叫罪人？就是今世的短暂的一个投资。哎呀，这个人真羡慕，他有好车，哇，他有好房，哇，他好像过得好快乐啊，金钱也不予匮乏。反观自己，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不足。亲爱的家人们，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我要留给孩子的就是这种极大的利益。我们要留给孩子的就是爱神的人，神要使一切万事都为他效力。我们要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经营传承的律，是什么律？就是圣灵，丰盛的圣灵，无限制的圣灵，可以传承在我孩子、我后代子孙的身上。所以你看，在23节，穷人耕种多的粮食，不义的有消灭的。但是就看见我们走这条的道路，如果我们没有谨慎的走，谨慎的走，至终不义这世上的堕落，爱世界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至终会把属义人的产业渐渐的消失。所以为什么说基督徒在第二代、第三代到了后代，好像没有像前几代经历的神这么的直接？在神的国度里面只有儿子没有孙子，那就表示每一个人的信仰都是要直接去面对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告诫我们的孩子，告诫我们的子孙，他一定要去真实的去面对神，真实的遇见神，而真实的敬畏神，免得他这些的粮食借由我们的传承，很有可能他失去了在神面前的绝对和追求，而我们的产业就失去了，我们的产业就消灭了，我们的产业就减少了。绝对不是指财富，而是我们在永恒的国度的里面王的位分。 心腹的尊荣，以及与圣灵居住，我们是与圣灵同居住的那份的荣耀。家人们，这才是我们要去传承的产业啊！所以24节到第25节才会教导我们，对于产业传承的对象，我们如何要去教导，如何教育，如何管教，如何让这份产业不断的延续下去。你对儿女的管教就非常的重要。这里不单是说我们要及时的责备、管教，甚至是责打。圣经的真理是千古不变的，但是现今太多人性考量的人本主义，着重的是在怎么去把人的老我、人的肉体、人天然的情欲，把它去滋养而喂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什么是世上的准则，什么是神国度的准则。出于爱所疼爱的，必然管教，必然责打。你一定要让孩子活在敬畏父母的权柄，活在敬畏神的权柄之下。但是我们也不要失了儿女的志趣，惹了他们心中的怒。孩子都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交账。我们怎么去善待、成全、管教、责备，不要说做了一笔烂账都不管教孩子，这种好难管了、啊、哎呀神啊，你来帮我管。神其实把管教的权柄早就放在我们父母的身上。孩子们说谎，孩子们如果有一些不礼貌、不尊荣的行为，孩子们如果在生活上有一些不圣洁的言语、不圣洁行为，父母亲是要及时管教，哪怕是责打，哪怕是责备、劝慰，都要一点一点的把孩子带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有办法让这个产业不断的传承下去。所以24节绝对不是跳脱前面的几节，后面几节突然拉出来的。哎呀，我要好好管教我孩子。24节一定跟前后节很有关联，那便是说到一个永恒产业的传承。我们的儿女如果不管教、不责打、不责备，他没有办法传承这荣耀的产业的。他没有办法传承神在他生命当中那个神约，要向我们守约施慈爱，至福及子，直到千代，这样的一个王的应许，这样一个荣耀的应许，很有可能就在我的孩子偏行己路，远离真神，这个产业就失去，这个产业就消灭了。25节说到一人吃得饱足，二人饿肚缺粮。你要知道，这个饱足、这个缺粮，绝对不是今世我们吃不吃得饱、吃不吃得好，这边都是说到产业的传承。我常常问我自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孩子到底认不认识神？我可以在教会一直努力的服侍，我可以在圣经的真理上面去不断的去教导、去晋升，但我要问我自己，我对主的敬畏有没有传承到我孩子的身上？我对主的热情专一，我有没有告诫我的孩子，他这也是他必须一生要去遵守的。我对圣经的真理的认识，什么时候从知识一直可以转变到生命，我必须要帮助我的孩子也踏上这一条路。要不然我的孩子从主日学长大、青少年长大，即使到了成人，他里面充满许多圣经的知识，但他都没有将这些一切的知识转为化为他与神真实关系的经历。我一定要传承的产业，我要帮助我的孩子从知识走上对主真实认识的智慧。我一定要帮助他从这些片面的纸上的经文进入到完整全面对神的认识，圣灵的充满、重生、对主的敬畏，在他里面有圣灵的果子，他要一生向着标杆直跑，将来要得到一个荣耀的冠冕，他要脱去羞耻进入荣耀，他要脱去这世上一切的残累，奔跑那属天的赛程，好得着那属天的冠冕。这都是我必须要去引导和教导他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从今天的18节到25节都一直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赐生命和圣灵的律，什么叫做生命的传承，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丰盛的产业的传承。这都是告诉我们，每一天我们的信仰不是活在教会里， 我们是活在真实的生活生命的当中。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学校，把我们的孩子送到教会，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是最好的老师，你是最好的 mentor， 你也是他最好生命的陪伴，你怎么可以帮助他经历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取代一切顺着情欲撒种，顺着肉体，顺着老我，他说谎的舌必须要被改变，他这种的天然的堕那种懒惰必须要被改变，他那种向神的那种的热情需要被培植和成全，对神话语的学习和认知需要有人教导，这都是我们做父母应该去尽的责任啊。所以这也是用杖去管教我们的孩子。圣经里面的杖不单指的是木棍去打，圣经里面的杖也指的是圣经的真理，我必须要用真理来去塑造，我必须要去用真理来去使我的孩子活在神的面前，这就是用杖去责打，这就是疼爱和管教。所以亲爱的家人，祝福线上聆听信息的每一个宝贵的家人，在你今天的生活当中，好不好为自己做一个蒙福行动，我们去向着神的一个祷告，说我们今天要为我们的孩子被圣灵充满而呼求，为着我的为信主的儿女，我为信主的家人一个呼求，主啊，求你差派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在我们的家中做一个转变的工作。主啊，我做父母的，我今天我要把我的孩子叫到我的面前，我要为他留下一个产业，那就是对神的敬畏，或者是对神的热情，我每一天都有与他对话的时间，一天一天的教导，一天一点的劝慰，一天一点的诉说，你就是把这个荣耀的产业传承给你孩子了，他必能吃得饱足，他必能多得粮食，而这个产业就能够遗留在他的身上，至终得着善报而满足。阿们，愿神大大赐福给我们。